但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刚刚各位已经念过，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一书是约翰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是约翰。如果你知道约翰，记得约翰他的生平，知道他本来是一位很暴躁，本来没有爱心的一个人。记得有一天他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村庄不接待他，那他跟主说，愿你降下天上火把这里的人都烧死。那有一天他在看到主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时候，那他说他的母亲说，德国降临的时候可不可以把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放在他的旁边。所以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翰是一个跟你我可能一样，可能是跟我比较相像的是一个不完全，是一个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被主得到的人。可是约翰，看看约翰慢慢到他主复活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发现约翰整个人都改变了。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约翰是在是跟耶稣很亲密的一个门徒。当他在主的晚餐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可以靠在主的胸膛上跟主来说话。当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约翰是唯一的门徒还在十字架上底下。当主复活的时候，约翰是其中第一个看到的其中的几个门徒。我们看到他整个人改变，以至于他写出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的时候，他对主充满了渴望，充满了爱。如果说讲到真实的传记我想在主的门徒里面，约翰可能是一个最佳的人选，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实的传记。我们刚念了这篇经文，不过这段约翰一书它的有一个背景，就是它要针对一个特别的问题来做解答。就在那时候在虽然是罗马帝国，可是罗马帝国受很多的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基本上罗马帝国的文化是希腊文化。那在希腊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他们把人的灵魂跟人的肉体是分开的，灵魂跟物质是分开的，而且他们说物质本身是邪恶的，只有灵是良善的。所以他们很难接受主耶稣基督曾经变成人的样子，有像人一样有血有肉的在地上生活过。所以当希腊的文化，当时文化进到教会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否定掉耶稣曾经在世上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所以约翰要针对这个问题来做回应。如果耶稣没有人性的话，那十字架上的救赎就不是真实，实际上神就不能，耶稣就不能站在人的位置上为人来受死来赎罪，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约翰在这约翰一二三书特别对这个问题来做回应。第一节就是说，我们从起初的原有的起初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第一句话就把生命之道讲出来。原文里面还有英文在中文和英文，我们看到生命之道好像是生命的道理，好像是一个道理。其实在原文里面，生命跟道两个是分不开的，两个都是来描写耶稣的。所以耶稣是生命，耶稣是道。如果你记得的话，对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在英文里面比较清楚，他说生命就是我，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那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所以道跟生命两个是一样，都是用来指耶稣的我想很重要，当我们在思考团契、思考教会，第一件事情我们环绕是耶稣基督。教会如果不传耶稣基督，如果不讲耶稣基督，我不知道还能够讲什么因为发现这个世界实在太多新奇的事情，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如果我们要找新奇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到教会找。但教会有一件事情是丰富的，世界上没有的，就是生命之道。我们传讲是耶稣基督，因为生命之道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实在什么都没有。我们纵然有了世界，我们还是没有，所有事情都没有在我们身上有价值。这里有个问题，起初事实是什么？起初到底是什么？那有两种说法。起初有人说就是在创造世界的开始，那时候指的是耶稣已经存在了，耶稣在那里。约翰福音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创世纪里面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约翰福音跟创世纪都在回应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跟上帝在一起。所以这里讲起初，有人说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指的在创世之前耶稣已经存在的那个生命，那个道。比如在约翰一书里面，在同一本书信里面，2章13节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你认识那起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原有的那位耶稣。一章在一书里面3章8节，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魔鬼在创造世界之前他就犯罪了，耶稣来是要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耶稣在做祷告，那个很明显的，他说，父啊，求你现在让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一样。所以耶稣亲口讲，在创造世界之前他就跟天父在一起，一同的享荣耀。这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信仰之初，这个之初不是创造，指的不是创造世界那个之初，而是约翰所写的那收信人，这些人，这些教会的里面的信徒，他们当他们信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起，特别是那些曾经见过耶稣跟耶稣同在的那些人。约翰一书2章7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信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所以约翰这时候将近100岁，他跟那些门徒，跟那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说，你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那时候就跟你们在一起，也许你们亲眼见过，但是你们亲自经历过耶稣在你们身上的工作，你们所受的那个耶稣那时候就已经在你们信仰开始就已经在那里。约翰这里要告诉他们说，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因为可能只有他在那个时候，在写信的时候，他跟主耶稣基督是真的在一起。所以他的见证在收信的那些基督徒教会当中是有权柄的。所以整本的，不论约翰福音也好，不论是约翰一二三书也好，不论是启示录也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word， 一个字，要字，就是见证。约翰福音要见证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他曾经我们受死，曾经我们复活，他要见证一点这样的，这位上帝的这位真神。那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说，我要从父那里差祷告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我做见证，因为你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里讲的那些收信的基督徒，他们从头开始就跟主耶稣在一起。约翰要证明他是有属灵的权利，当他讲这些见证的时候，他是亲口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念一下好吗？诗篇115篇3到8节，请数。
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照他的要和他一样，要靠他的也要与死。
好，下一段五章二十一节，请。
那子们啊，你们要自守，避免人必有相。
当我看到五章二十一节的那时候，读经第一次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其实我不了解，我很多人都不了解，为什么要放这一句话在这里？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远避偶像。”很突出的经文。可是如果对照到第一节，他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样一位神，是跟偶像不一样的，跟115篇里面所说的偶像不一样的，是他们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不能言，不能看，不能听，不能闻。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这样一位神是一个跟神，跟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完全不一样，是虚假的，是空泛的，是不能去触摸、不能去经验的神。他在第六节说，第八节说，照他的要和他一样，反抗他。靠他的也是如此。在创世纪里面，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人间里面，我们有一个罪恶的本性，是我们常用我们的形象来造神，来造神。我们造的神是不能说、不能看、不能说话、不能触摸、不能经验的偶像。所以他说，你造这样的神，你造这样偶像，你造他的也是跟他一样，也是跟他一样。所以凡是造出偶像的，他也看不到，看不清楚，他也听不明白，他也说不出真理，他也体会不到真正生命的意思。所以我那时候才理解，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说远避偶像这个意思。我们远避偶像，远避虚假的事情，让真实的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是有分量，真是有功效，让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能够听到，让我们能够摸到。所以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这里第一节里面说，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手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是平行的，亲眼看过、亲耳听过、所看见、亲手摸过的一个叠句。有的神学家觉得这个叠句是帮助那些听的、看的，就像我们能够比较知道，能够去记得这个真理。很像我们中国的诗词里面很多叠句，对不对？用那些叠句来帮助我们的思想更明白。有比较有名的，我今天讲出来的就是来在宋词里面，有没有？你们记得“小桥流水人家”。对不对？古道西风瘦马，这就是叠句。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他第一节里面，他用了叠句来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不是只有感官上的，不是只有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或者手摸过的。约翰要帮助我们进入一个真理，是能够真的明白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什么样子？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他。约翰福音六章11节，第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第一神迹，他这么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的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听到耶稣，我们摸到耶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生命真的改变，我们信心真的改变。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幻想，很抽象的知识。它是一个，耶稣是有形有体，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认识，跟他发生关系的救主，是跟当时的异端是完全南辕北辙的。当时的异端不相信真实的，凡是手摸得到的、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都不是 良善的，都不是良善的，都不是真实的，都只是一个幻影，都只是一个幻影。你觉得在2000多年前的文化跟现代文化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的文化跟现代文化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举个例子啊，我最近到一个教会，我们附近，我们在车站，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教会，他们教会是在戏院里面。我很喜欢那个教会，事实上，我很喜欢那里的同工，很喜欢那里接待，很热情的接待我们进去的时候，那里的他那里的那个，我喜欢那个 band， 所以声光非常好，然后又是在戏院里面，对，在 theater 里面用他们场地，所以那个很大的荧幕，很好的音响，然后这个柜子都是很舒服的，大家可以有时候可以靠往后靠一点，很舒服。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在一年多两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去拜访他们，我不是去那边做礼拜，对的，我去拜访他们。然后那时候大概一个戏院大概一台两台，最多两台，啊，那我最近前几个月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坐得满满，座无虚席。那我还要请位弟兄帮我跟我太太找个地方，然后坐下来，我们就在最后一排，就靠着墙壁那边坐着，啊，这样的教会。那时候那在敬拜呢，大家很热烈敬拜，是一个美国的教会，那唱唱诗歌，很享受，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在意。我那时候突然一个感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空间里面，前面有很好的音响来刺激的我，旁边有很多人，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其实我自己的家里都可以创造出来。等一下 YouTube 的直播我也可以创造出来，我跟我旁边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在想，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啊，我不是说这个教会用这个来吸引，而是说这样的现象是不是让我们被吸引，特别在现在这个文化里面，是让我们去寻求一件事情，让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渴望被满足，可是我们不太愿意跟人去分享，我们不太愿意跟人有关系，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保持好、保护好，然后去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不论是宗教上的需要，不论是心灵上的需要，不论是感情上的需要，或知识上的需要，我可以去满足这样的需要，同时我跟旁边的人保护好好，我不需要很多的关系。我觉得在那样的场景里面，让我想到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一个世界里，即使连基督徒都喜欢习惯于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那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在几年前写的一个，我想是女的 professor， 忘记哪个学校的教授，他写一本书，就是看到 social media 的现在的状况，他写一本很有名的书，畅销书叫 Alone Together， 有谁看过？你们可以去看啊，叫 Alone Together。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social media 啊，我们都很 connect together， 因为我们很多 friends， 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很多的 friends 啊，我们需要被 connect， 可是说实话，我们跟这些 friends 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不认识他？我们跟他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了解他吗？他们了解我吗？我跟他是怎么样分享什么样的关系？除了在 Facebook、 在 social media， 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 share 信息之外，证明我的存在、他的存在之外，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他那个 professor 说，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事实上是很孤单的，是很孤单。你不要看这些小孩子，他们好像整天在手机上面啊连接，好像都在上网啊 Facebook， 其实他们很孤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家有关系，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他们不知道怎样去 overcome 一些的冲突，不但是大人，小孩子也是。在过去十年的时间，这个在学校，在美国中小学枪击的事件，比在前十年多了2倍到3倍。最近的统计数字出来，那有些的心理学家，或是特别是执法的那些在警戒服务的 那些比较高级的分析师，他们觉得，当然他们没有很确切的统计数字来去做研究，可是很有根据性，他们觉得现在的小孩不太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解决分歧，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困难的关系、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用很激烈的方式来做回应。很有趣的是，在学校里面枪击最多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黑人，或是亚裔，或者是少数民族，最多是白人。特别在高中的那个时代，最多白人的小孩来做枪击。那这是一个我们不能说它有趣，只能说现在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已经不知道我们什么叫真实，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虚假。特别下一代的孩子，甚至我们这一代啊，或者说我们再年轻一点，其实我们整个世界是失落在虚拟当中，失落在幻想，失落在我们想象的世界里。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要逃避这个真实的世界，因为真实世界实在太困难了。可是耶稣要我们回来，因为耶稣是一个真实的耶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约翰就说，他是我亲眼看过，他是我亲耳听过，他是我亲手摸过。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应该讲跟约翰一样的话，我们认识的耶稣，我们经历的耶稣，我们相信的耶稣，是个又真又实的，又真又活的耶稣，是真实的耶稣。我准备这篇道的时候，不是昨天啊，是前几天。我前几天准备这个道的时候，在前一晚上，我忽然有一个经验，是让我觉得我很 panic， 我觉得我很惶恐。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让我觉得说我很虚空，因为我在准备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时候，我神让我这种感觉涌到我心中，这让我非常的害怕，非常害怕，特别要服侍上帝，要讲上帝的话，非常害怕，所以神叫我回到他面前，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他面前跟他祷告，直到我 touch 到他，直到我能摸到他。直到我感觉他是真实，神永远是真实，缺陷在我们常常感觉不到他真实，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约翰他希望他的弟兄姐妹能够看到真实的耶稣，听到真实的耶稣，摸到真实的耶稣，让我们能像他一样体会耶稣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所以见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见证这件重要的事情，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要做见证，将源于神父同在且显现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约翰在这里自己描述他自己是一个他的身份以及他的使命是一个见证，见证那位从永远进入人类历史的那个生命，而且那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约翰做一件事情，事实上跟在法庭上做的见证很像，很像。我这礼拜刚好 jury duty， 几天的时间在法庭里面，我看到每个证人到了证人，在证人席的时候，法官叫他把手举起来，叫他说 ，You know, tell th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对不对？约翰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他说看见，看过。现在要做见证，他就是做一个见证，在法庭上的见证，把他的经验提供出来做证据，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慕道友能够知道耶稣是个什么样的耶稣。所以这里有一个三部曲，我看见过，现在有见证，又传给你们，这是一个三部曲，也是我们信仰的三部曲。很多时候说为什么要做见证，为什么要传福音？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只是说为了别人好处，好像我给你好处，我把福音传给你，好像让你得永生，不要进地狱，就是这样。 我们常常这种心态，对不对？其实在传福音做见证传福音的过程，可以让主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更加真实。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心里面那个疑惑要对你的见证来挑战，你的见证要对我们心里面的疑惑来说话。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挑战我们自己。当我们做传福音的时候，是再次提醒我们福音在我们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它到底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人说基督徒你信耶稣啊，已经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会觉得是假的吗？那我告诉你，不论你信主多少年，不论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信主，你人生总有一段时候，总有几个点，你会怀疑主是不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告诉我，我一辈子没有一分，没有一秒，我不相信，我会不相信主耶稣是真的，这对我生命就是真实的。当我们诚实到神面前，见证帮助我们再一次去肯定的信心。因为这个见证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这个见证是主亲自来向我们行，主亲自做见证，神主动的爱叫人可以跟基督跟神发生生命的关系，他自己将神将他自己的儿子见证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只是 carry on， 我们只是将这个见证继续流传出去，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一个什么新的思想，并不是一个新的道理要告诉你，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做的见证。在团契里面，今天我们讲团契，在团契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在团契中我们必须见证基督，见证耶稣。在团契里面，我们如果只谈我们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谈这些，可是如果只谈我们的工作，只谈我们的儿女的教育，只谈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经营我们的事业，只谈我们怎么样扩大我们的交友圈，只谈我们要吃什么比较好，当然我很喜欢吃啊。可是如果我们只谈这些的话，我们失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我们团契里面，如果我们彼此见证主耶稣基督，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生命里面的显现，他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这个见证就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越来越真实的活化在我们生命里面。试试看，我们多讲耶稣，在团契里面，这个团契就越来越真实，你会越来越让许多人喜欢到我们团契。有些人有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新的点子啊，当然我们要创意啊，可是如果说我们只想到用新的方法，用新的活动，一个很美妙的方式来让人到我们当中来。如果只有这样，不是说不要东西没放，如果我们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不是真正的在团契。当人到团契里面，还希望能够听到耶稣，看到耶稣。所以这真实的见证好像一个，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吧，请。
凡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名不认耶稣，就是不出于神，这是耶稣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的太要了，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所以这几乎是约翰要面对的一群人，这群人很简单，事实上这群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并不是什么多厉害或者说超能力的，这群人事实上就是不提耶稣的，就是不去想耶稣，觉得耶稣不是真实，在那个时代可能是诺斯底教义的这一群人，在这个时代可能是我们追求成功的 一群人，只追求成功的一群人。那我们看到三部曲，我们看见，我们做见证的传，这是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在团契里面很重要的三部曲，让我们的见证能够成为团契里面真实的一个foundation，一个根基。我们这段经文列上第三节来请。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的相交。我们也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对，约翰说我们将所听见、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约翰在这里邀请他的读者与神相交。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团契这个是什么意思。团契，我们常常团契，我们常常这个地方在和合本里面讲相交。团契本来意思不单单只是我们在一起，不单单只是我们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们的聚会。团契本来的意思是分享的意思，是分享。特别的是在我们可以想到在约翰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时人分享饭食，彼此分享，分享彼此共用所有的财产的共用，他们彼此的分享。所以团契不单只是亲密的关系，团契代表说我们这一群彼此之间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在一起，有 common interest common purpose， 那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热情，我们在一起，那不叫团契，它可能是一个 social club， 可能是一个其他的组织，可是它不是团契。所以约翰邀请人进入了团契，是我们在里面能够分享我们生命的地方，是我们分享主所有热情的地方。主什么样的热情？主给是什么样的热情？主的热情爱世界上的人，主的热情让世界上的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主的热情是让人能够悔改信耶稣，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他们的救赎。这是主的热情，这是上帝的热情，是主耶稣基督的热情。所以当我们环境，当我们到团契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所有的人应该也是分享这样的热情。如果你看到在第三节里面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刚画一个图，上面是父跟耶稣基督同在，在第二节里面记得吗？原本跟父同在的耶稣基督，那约翰耶稣基督向约翰显现，以及耶稣基督的门徒显现，所以约翰将耶稣基督这个见证传给其他人，就是读这封书信的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这些人跟约翰还有他的同工们能够有团契的机会，能够有团契的时间。在这里面你们看到几个团契？你们看到几个团契？几个？一个人举手。两个？两个？三个？三个？还有比三个还多的，三个，你看到几个？
五个。
你看到五个？我等下请教你哪五个啊？好，最少三个关系，三个关系。第一个团契，我看到团契怎么样？团契，上帝跟他儿子之间的团契，对不对？而且永恒里面是在一起的，永恒的团契。有人说信耶稣是什么？成为基督徒是，成为基督徒是神邀请基督徒进入他永恒的团契。这个团契有父子圣灵在那里面，是爱，永远的爱，永远的圣灵，永远的彼此荣耀，永远的彼此高举，这样的团契。当我们信耶稣之后， 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关系。第二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是已经信主的，信主的人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我们跟信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迎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上帝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成了神家里面的，我们跟他有团契有关系。不单有关系，我们还一起来经历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耶稣基督的经验变成我们的经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变成我们所做的事情。第三个团契是人跟人之间的团契，一群信主人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之间彼此之间能够有关系，彼此之间不但有关系，我们一起能够分享我们共同的兴趣，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共同的热情。这些都是谁做成的？都是上帝主动的做，都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所以团契是什么？团契不单只是彼此的关系，团契还让我们能够经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会有改变，能够一起做一些事情，一起来这个世界做一些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的事情，要改变的事情，以及我们能够在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社区能够所做的事情。有人说你怎么样去能够试验一个人得救的信心？试验一个得救信心，很简单，问一个问题，就你喜不喜欢讲信？你喜不喜欢参加教会的聚会？我讲的不是得救啊，我讲的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也许我们得救，但是我们没有得救的信心。我们跟神有关系，但是我们不愿意跟神或者跟我们弟兄姐妹有关系。英文里面比较清楚，英文 relationship 跟 fellowship 是两个不同的词，两不同的词，对不对？我们跟一个人有 relationship， 他是天生注定的，他有这个 relationship， 但是团契却是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主耶稣基督一手完成，对不对？我们虽然说相信耶稣，但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实在没有做什么。有这个关系之后，他跟我们这关系长久的经营，就必须人神来共同努力，特别是我们连亏欠的单位。所以有关系，但不一定有感情。我有三个孩子，我跟他们关系都是确定的，我是他们爸爸，三个。但是团契程度不一定一样，因为这个孩子可能他比较多时间，这个时候比较多时间打电话给我，我比较多时间回到家里来，我跟他就比较多团契的时间。另外孩子可能他比较忙，或是他可能在原地，或是没办法打电话，或是没办法回来，我跟他就比较少团契的时间。我最近看到照片，就是我三个小孩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在 New Jersey 的时候，在 New Jersey 海边时照的一张照片，他有一个背影，他们三个看着海，那时候我就照他们，三个都很小，这么小。然后我看了张照片，我就很想回到那时候去，那个时候去。他们还在，可能他们已经大了。我就想说回到那时候去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那个时间是过去就不会再回来。我们跟主人一样，我们不知道那段时间是过去就不会再回来。我们跟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跟他亲密的关系，我们到教会里面，我们今天能够敬拜，我们能够唱诗歌，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我们彼此的问好，这时间不一定都会永远过，而且过了就不会再回来。关系不会改变，我们跟主的关系在永恒里面都不会改变，可那一段团契的时间却是过去不会再回来。神要我们掌握现在的时间，掌握现在的时间，团契永远是现在。在约翰一书里面，那个团契，那个相交，那个字啊，不是过去式，是现在式。对约翰而言，主耶稣基督已经 不在世上，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当初他看过、听过、摸过的那个耶稣，已经不在旁边。可是对约翰而言，他继续跟主耶稣基督有团契，对他是真实，对他是确切的存在，在他生命里面继续有响应，他继续能够跟他有关系。撒旦寻找的是一群，特别寻找落单的基督，落单的基督，落单的基督。我们特别需要在一起，特别需要在一起。传奇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传奇是一个神永恒的旨意里面的一个，他一直希望跟人有关系，不单是跟人有关系的，他希望跟人有关系。当时亚当在伊甸的园子，在园子里面行走，在园子里面做工，在园子里面跟各样的动物、植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神也在当中。神跟他有很好的关系，神不但跟他有关系，神天天跟他在一起。但是亚当选择离开这个团契，选择离开这个团契，以至于他甚至失去了跟神在一起团契的时候。团契是一个选择，团契不是一个命定，团契是一个选择。亚当夏娃选择离开伊甸，选择离开上帝在神面前的团契。当他离开的时候，神里面我相信是痛苦，是生气，是我不知道，我不能想象，神里面一定非常的悲哀，非常悲伤，因为他的心就是要人跟着传承。他定了救恩的计划，希望人挽回到他的面前，让不但建立了关系，同时在团契里面跟他有美好的交通，天天跟他在一起。他差遣了摩西，差遣摩西到以色列，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当摩西把要到山上把律法书带下来的时候，第一次看见的事情是，他看到以色列人竟然选择离开上帝，拜金牛，选择离开上帝，拜他们手中所造的偶像，他们宁愿敬拜他自己，他不愿意敬拜上帝，他宁愿自己来满足自己，他不愿让神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以至于神跟摩西说，你带以色列人走吧，我不跟你去，你们可以进去到得过约旦河进迦南去，在迦南里面，在迦南地你们可以功成名就，你们可以建立大的城市，你们可以让你们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你们的生命里面有荣耀，你们建立的国度荣耀你自己的人。但是你选择离开我的团契，离开我的面，我不会跟你在一起，我不跟你去。如果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跪在上帝的面前恳求说，主啊，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因为我们若离了你，我们岂不成了众世界上的笑柄？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我们是耶和华的尊者，我们不能离开你，我们不能离开。摩西说，你不论你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你走就走，你停我就停。因为摩西知道世界上最宝贵的事情是跟神同在，是跟神有永远的关系。神说他立定他的心意在帐幕在人间，神他自己要住在人间。以马内利的神，他是跟人同在的神，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把他儿子差遣到世上来，为的是让他能够住在人间，跟罪恶、跟堕落、跟败坏的人在一起。他不愿这人类像当初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到的，神的荣耀从圣殿里面慢慢从神的至圣所宝座慢慢的离开了圣殿，因为以色列人污秽了，神给他们托付，以色列人选择离开上帝的面，神殿以色列人选择过自己的生活，上帝离开他们，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觉得忧伤的一个意象。 神的荣耀慢慢离开了圣殿，离开了以色列，但是神没有放弃人，神他又回来，神让他的爱一直到我们当中，让他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有真实的关系，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说的，他所看到，约翰所看到，所听过，所摸过的那位上帝，主耶稣基督。神是这样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实际上我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理解，但是不能理解，我理解的是主真的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团契乃是跟上帝跟他儿子一起团契，我们团契不是只是礼拜五我们在一起，礼拜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只是这样，我们团契是让邀请主耶稣基督，邀请上帝跟我们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之间有真实的关系。如果你发现的话，你会发现你跟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你也许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你看到这个主里弟兄姐妹，你发现你跟他真的不但是有关系，而且还能够长期，还能够长期。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分享，我们分享什么？我们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团契的基础，这是我们彼此之间建造的基础。团契好像一个园子，好像是一个葡萄园。当我们越去经营它的时候，这个园子越来越丰盛，越来越美丽，果实越来越多。当我不经营它的时候，它就慢慢的荒凉起来。同样的，教会也是。教会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团契，当我们经营它，让神在里面工作，我们努力的经营它的时候，它里面慢慢的杂草慢慢的花长出来，果实结出来，越来越浓，可能不是一天的出产，可是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们每一个人在当在团契里面都能够享受这样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果实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我们不单是要跟我们弟兄姐妹只是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跟我们弟兄姐妹有团契的关系，有团契的时间。John Wesley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先念英文，他说 If thy heart be as my heart give me thy hand, If thy heart be as my heart give me thy hand。 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同样的心，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热情，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有同样的渴望，我们有同样的心，那请你把你的手给我。我们不但心连的心，我们还要手牵的手，我们还要手牵的手。我们基督徒没办法自己一个过生活，基督徒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在团契里面来体验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我们来看下面这样的经文，我们看第四节，我们念这段经文来，第四节，请。
我们当这是喝饱塞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好，今天这句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喜乐充足。所以第一个目的是，我将这些传给你们，让我们之间有团契。第二个是，我将这些写给你们，当我们之间有团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喜乐就满足，让你们的喜乐满足。在其他的翻译本，我们啊，其实都一样，不论你们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在一个团契里面，我们自然就会有满足，我们自然会喜乐。喜乐在这卷书里面，或一二三书里面，这是唯一出现的。但是三本书里面，你都看到喜乐的元素在。我们人生的满足才有喜乐，我们在永恒里面才有喜乐。但怎么样在永恒里面，怎么样有真正的满足，有真正的喜乐，就是跟上帝的团契，跟人的这种关系。我们跟人跟神都有一个真正好的关系，真正的喜乐从里面出来， 就有新的生命，是能够到神面前祷告，让我们生命里面的拦阻，然后被神来对付，让我们有舒展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被神引导的生命，这是喜乐的生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真正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帮助，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融洽了，能够更新，能够改变，能够让人的关系能够不但我帮助别人，别人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有满足，我们看到有美的交通，有美的体验在人跟人当中，那时我们就喜乐。我牧师今天退休，牧师，我们的牧师啊，我师母就分享一段话，他是每天有的，他 quote 寇世远长老的句有名的话啊。他希望他勉励我，我把这段话念一遍，因为跟我们谈心很有关系。他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能够欣赏人的长处，包容人的短处，纪念人的好处，担当人的难处，是很美的事情。我们看到别人的长处，欣赏他，欣赏弟兄姐妹，我们赞美他，高举他。”然后得到荣耀，因为他是真的是神助理，包容了人短处，我每一个人都短处，我短处比各位都多，但是我们盼望我们都是能够包容彼此之间的短处，让短处在爱里面，对不对？爱能够遮掩很多的过错，在爱里面，我们短处都变成长处了，我们能够纪念人的好处。别人对我们好处，我们感恩，我们记得他，我们能够担当人的难处，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难处。当我们深入了解一个人、弟兄的姐妹或是朋友的时候，我们发现难处是这么多的。我们担当如此彼此担当互相的难处，我们难处越来越少，我们担子越来越轻松。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来，请。
娶身妇的就是新娘，新娘的朋友站坐，听见新娘的声音就甚喜乐，不止我是喜乐满足了。
好，下一段来。
这是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喜乐存在你心里，叫你们喜乐可以得到满足。
所以喜乐是团契的福。他说在婚姻里面参加婚姻的人喜乐会得到满足，在主里面主的喜乐就变成我的喜乐，所以一个喜乐的秘诀是主的喜乐成为我的喜乐，当主喜乐在我们当中，他喜乐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喜乐。主喜乐什么样事情？主喜乐他的子儿女在一起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有好的关系能够合一。他说主要祷告说让人合一，像你跟我们将上帝跟他合一一样。主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合一的时候，上帝就喜乐，当主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主也喜悦人能够亲近他。我刚讲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喜悦人亲近他，神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神喜悦他的人不是一个花车车马财大财出气大的，不是，神喜悦他的人能够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他同行的群，神喜悦人在他面前能够依靠他，而不是依靠自己。神喜悦人能够真的是将自己交托在他手里，这样去。神喜悦人跟他有一个甜蜜的关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神喜悦这样，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让神喜悦，以至于你真正有喜悦的时候。好吧，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里面能够经历你的作为，经历你极大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你有好的团契，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真的看到你的。 心脏被你得着，你摸到，让我们生命天天被你所感动，也帮助我们彼此有好的传奇，以至于我们生命能结出美好的果子，让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我们丰富的生命。感谢赞美，还是让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